那感谢神哈，再让我们有一次机会来一起研读他的话语。那么在上两次的讲道当中呢，我们分享了这个约伯记这个讲道系列的前两个主题，那么就是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还有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第三个主题，就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那么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那宝贵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生命。求你今天将约伯记的经文来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约伯的生命还有他的经历，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至于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再只是风闻有你，而是如今能够亲眼见你。我们求你啊，在这段时间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我们就是看到哈，我们在墙上的布置，我们就知道那个圣诞节快来了啊。那么我想很多人都会猜，这是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布置的，是不是？但事实上呢，这个是我们啊，就是我们的恩典团契，还有五饼二鱼团契，那一起啊，在两个星期前一起设计布置的。那我们感谢主哈，为了他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单纯像小孩子心啊，来感谢这样。那我不晓得说你们看不看得出来，这些其实是圣诞树啊，其实圣诞树。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就说其中有些看起来哈，真的很像生日蛋糕。是不是？但其实也没有关系，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庆祝主耶稣的生日，不是吗？好，好。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庆祝主耶稣的诞生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就是那位在这个世上曾经承受世上最大苦难的人。那么，就是他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债，世人的罪债，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那么在上两次讲道当中呢，我们从约伯记的第一章到第三十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了约伯因为撒旦的攻击，以至于他一下子失去了他一切所有的产业以及他十个儿女，并且呢从头到脚长了毒疮。但是呢，约伯在这样一个忽然临到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苦难当中呢，他却仍然能够来说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呢，但是在这个极大的痛苦持续的煎熬之下，那么约伯就开始自义和自怜，并且对神开始产生了质疑，因而引发了约伯跟三个朋友中间长达二十七章的一个辩论。那么辩论焦点是什么呢？辩论焦点乃是，为什么神会使义人受苦？为什么神会使义人受苦？是神不公义呢，还是约伯犯了罪？那我们看见这个苦难呢，苦难打乱了许多人原本对神的认识，使他们对神的一个公义和慈爱的本性产生怀疑，那么使他们对神的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那么这个苦难所带来的危机呢，使有些人因为误解神而远离了神，但是有些人却能够借着这个苦难，借着这个困难，能够突破自己的生命，而进到对神的一个更深的认识当中。那么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从约伯记第三十二章到第四十二章当中，我们能够深入来探讨苦难如何来改变我们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以及一个受苦的人怎么样能够从一个自义和自怜的当中能够的心态当中能够走出来，并且更让我们清楚的能够看到苦难它所带来 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学习呢，使我们能够更深更正确的来认识认识神，以至于呢我们都能够像约伯一样，当我们来走过苦难走过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出我从前风闻有你，而现在亲眼看见你。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记载在约伯记32:1-14-15。那个 PowerPoint 就说我们可以照这个来念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 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可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也要陈明我的意见。接下来，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那么这段经文呢，是紧接的上次我们分享的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持续了三个回合辩论之后呢，那三个朋友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来驳倒约伯的质疑，所以就不再说话了。那么这个经文这个时候呢，才提起原来这场辩论会还有一个听众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叫做以利户的年轻人。那他在旁边呢，越听越急，越听越气，但是呢，他忍住不敢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年老的当先说话，有智慧的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人呢，他那个时代人真的把那个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这个实践得非常彻底那我们这个时代呢，也是长幼有序只是不过是呢，现代人一切以孩子为优先，那父母呢只能站在旁边毕恭毕敬不敢说话。那我们看到说当约伯跟三个朋友他一停止辩论之后呢，以利户就开始说话了，而且他一说就说了6章的篇幅，从约伯记的32章一直说到37章。而我们很惊讶的发现，那么当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在发表他的意见的时候，那竟然那个就是年纪老迈并且有智慧的约伯还有那个三个朋友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辩驳。为什么呢？因为经文，我们从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以利户他对神的认识虽然仍不完全，但是呢，我们看得出来，以利户对神的认识是比约伯和三个朋友要来的更加深入，跟更加的正确。那我们看到说，以利户他很清楚的来洞察出那约伯的问题，就是在他的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也看出。三个朋友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但是呢，却仍然以约伯为有罪。我们相信这不是只是一个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是以利户他的内里面他有神的灵在里面，使他有聪明。那么这也许就是因为当神在最后在责备约伯跟三个朋友的时候，神并没有责备约伯的原因。所以呢，我们这提醒我们说，在平时我们要留意神有没有透过我们比我们年轻的人来向我们说话， 我们而不要小看他们年轻。那接下来呢，在约伯记33章第8到第13节，以利户对约伯说，让我们一起来念：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探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辩呢？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说，约伯在痛苦当中，他为到他自己来伸冤。虽然约伯呢，他的确是行事纯正，但在那个时候，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痛苦上面，以至于呢，他看事情的眼光，完全是以自我的角度为出发点。所以他就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我里面没有罪恶，神攻击我，以我为仇敌。那约伯甚至于跟神争论说，神啊，你为什么做每件事情都不先跟我说明一下，你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么这正是一个在受苦的人，很容易掉进的一个死胡同，在自我的里面，在这边使劲的转啊转啊，永远绕不出来，而以利户回答约伯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神比世人更大，他要把现在这个自我的笼牢里面的约伯来拉出来，来帮助他来认识到那个真正的出路是在自我的以外，来看见那位比他更大的神所拥有的那个至高的主权。那么接下来呢，约伯记第35章1到7节，好，让我们一起来念。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回答你和你在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害吗？你过犯加增，能使神受损吗？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你从你手里还能接受什么呢？你知道吗？约伯在他苦难中，因为他自己的自怜所产生的自义，以至于他觉得说他跟神来评理是有理的，而且呢，他也认为说他自己的公义是胜于神的公义。为什么约伯会这样认为呢？为什么约伯会觉得他自己的公义会胜于神的公义呢？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被别人亏待的时候，那么而没有受到当得的尊重跟对待的时候，人里面的己就会觉得受到伤害，觉得不公平，那么觉得自己是对的，觉得自己是配得的，所以呢，我们里面的己就会开始膨胀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自己比神还要来的公义，而这个就是约伯当时的光景。而且呢，约伯觉得伤害他的就是神。他觉得说神亏待了他，欠他一个公义的偿还。弟兄姐妹，这是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常有的心态呢？而就在这个时候，以利户要约伯来向天观看，来观看神所创造的那个宇宙穹苍，目的是做什么呢？要让约伯的自我能够来微小下来，微小下来。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坐在飞机上，当我们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我们人是有多么的渺小。因为当时约伯实在把自己看得太大了。约伯觉得说，他自己的那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能够加添神的公义。但事实上，你知道，神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神，他根本不需要人来加添他什么，而且神呢，也不会从人的手里来得到什么。 另外约伯也觉得说他的远离恶事、啊、使得神的荣耀没有受到亏损。但事实上神是无限荣耀的神，人的罪，人的犯罪呢能够使神受害吗？人的过犯能够使神受损吗？当然这并不说我们可以任意不行公义而任意犯罪，因为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来分享神的一个圣洁公义的属性，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彰显神荣耀和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个却不能成为我们自己唯一的借口。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伯他觉得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下场，跟那个与恶人无异，跟那个作恶的人没有差别。所以他心里开始觉得疑惑，觉得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与犯罪有什么好处呢？那我知道说约伯一向以来他对神的认识就是神赐福给义人，降祸给不义的人，但是呢这个原则因为苦难的来临而被打乱了。所以呢约伯他不知道他是否还要继续啊，他是否还要继续持守他的公义啊和圣洁，他是否还要在凡事上来遵行神的旨意来行事纯正。我认识一个很爱主 的年轻人，他有那样一个心智，要在凡事上来依靠神，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为了一件事情开始来寻求神的带领，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经啊，灵修读经，在那个地方来进食祷告，而且看到神一步一步啊清楚的带领。但是呢就在快要接近最后一步的时候呢，忽然之间神把那扇门给关起来了，所以他就像好像撞到一个墙壁一样，使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创伤。所以他开始对神产生了疑惑，他甚至怀疑说神是否真的是爱他，在乎他，而且他也不知道说他以后是否还要在每件事情上面去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看到这个苦难的来临，这个困难的来临也打乱了他对神的认识。有一本畅销书，它的名字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中文呢是翻译为不可理喻的上帝，不可理喻的上帝。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哈，但是看到书名就知道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好书啊。那么神真的是一位不可理喻的上帝吗？当然不是。神绝对不是一个任他自己喜好来故意整我们来玩弄我们的神，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跟随神，去认识神的心意。那么但是在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在走这个生命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经历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以至于我们会觉得神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神，神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神。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一个孩子在学习体会认识父母的爱的过程。我记得有一次哈，在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活动啊，在一个青少年聚会当中，那么在场的这些孩子呢，被问到一个问题，啊，说什么事情最让你觉得父母亲爱你？什么事情最让你觉得父母爱你？那你们知道大部分青少年怎么回答吗？我想我们都猜得到，就是当父母答应孩子的要求，啊，那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给他们的时候，是不是？ Right. 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子，这种对父母爱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非常肤浅的。当有一天父母为了孩子的好处 而限制他用手机，或限制他来玩这个网络游戏的时候，甚至于来反对他们来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孩子很容易会觉得父母是不可理喻的，甚至会觉得父母不爱他们，因而叛逆，或者甚至于远走高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内心最大的痛苦，还不是在于我们自己受痛苦，啊，不管是我们得癌症，或是失业，其实我们父母亲最大的痛苦，乃是看到我们的孩子受苦，有时候甚至于觉得心如刀割那种感觉。但你知道吗？若不是为了孩子更大的好处，我们做父母的绝对不会忍心来让我们的孩子受到任何的痛苦，是吗？这就是父母对孩子一个坚韧的爱，叫做 tough love， tough love。 我记得我在6年前，当我独自躺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准备接受那个颈部肿瘤的一个切除手术的时候，我那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在床上大哭，因为我那时候我会觉得说神好爱我。我知道说这个在理性上是有点矛盾的，因为我知道说神就是那位容许这个癌症、容许这个痛苦临到我的神。虽然我知道说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罪还有不完全，但是我坚信说神好爱我，因为我相信说神他绝对不会忍心将这样的痛苦来临到任何一位他所爱的孩子身上，除非他有更深的美意。我相信说神他绝对不会忍心将这样的痛苦来临到任何一位他所爱的孩子身上，除非他有更深的美意在其中。这就是以利法在约伯记36:15-16所说的，神界的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宴席上的必满了肥汁。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段，神绝对至高的主权。我们看到说哈，当苦难临到，从苦难临到约伯开始，一直到三个朋友跟以利户与约伯之间的对话，这37章的章节这个内容当中的章节当中，神一句话都没有说，神一句话都没有说，但神却听了他们在交谈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从约伯记38章到41章当中，神就开始向约伯说话。让我们先来看约伯记38章1-6节，还有17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念。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们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寸？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经见过吗？那么我们看到说，这经文告诉我们，神从旋风当中呢，来向约伯说话。其实如果说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觉在旧约里面，神也有好多次来在旋风当中来向人显现。那么对于一个在苦难中的约伯而言呢，神也是一位在人生的风暴中向人说话的神，神也是一位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向人说话的神。那我们一看，我们看见神一开始说话，开始质疑约伯的时候，他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因为约伯觉得像他这位像他这位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义人竟然会受这样的一个苦会让约伯这样一个义人受苦的神呢， 绝对不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善恶不分、不讲公义的神。然而呢，神对神约伯对神的认知呢，却曲解了还有暧昧了神的旨意。那么为什么神要约伯如勇士束腰呢？因为约伯曾说他要跟神评理，跟神辩论说到底谁的公义，到底谁的公义、比较到底是谁比较公义。所以呢，神接受了约伯的挑战，而且他要约伯预备好。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两个勇士准备好要摔跤的勇士，他必须要用先把这个腰带来绑上，来束腰，他才会有力量。那么接下来神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知道神总共问了约伯几个问题吗？在这四章的经文里面，神总共问了约伯83个问题，总共问了83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是约伯能够回答的。首先我们看到神以他所创造的大地来质问约伯，而且呢，神用4000年前约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理解的观念，用一个建造房屋的一个概念来描述大地的建造。那么所以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是谁定地的尺寸？是谁用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神借着这些问题呢，让约伯来看见神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约伯根本连参与任何意见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呢，约伯不是一位创造者，而是他是被造的。而且所以呢，约伯他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因为约伯他根本不知道说神是怎么样来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他更不知道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创造。所以这没有一个问题是约伯能够回答的。接下来神又继续问约伯说，死亡的门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曾向你你曾见过吗？神借这两个问题让约伯看见神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主。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越过死亡的门去了解到底死亡的奥秘是什么，也没有任何一个 死了的人能够重新跨过这个死荫 的门来回到这个活人的世界。所以看到说这些关乎生命跟死亡的这些奥秘呢，完全掌握在神的手里，是约伯是一点都不知道的，都没有办法知道的。也许你会问，约伯那个时代文明落后，但现在呢科技发达，那么现在的人应该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吧，是不是？但事实上无论科技有多么发达，科学永远是一门来研究观察神的创造的一门学问。我再说一遍，科学永远是一门来研究观察神所创造的一门学问。所以呢，科学能够发现牛顿定律跟热力学定律，但科学却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些定律会存在在这个宇宙当中。科学能够解释很多大自然的现象，但却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这些大自然本身会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目睹神如何创造这个大地，也没有人在神的创造上面有任何的贡献。那我们看到接下来神开始质问约伯有关大自然的创造。神用了海洋、光、冰雪、雨水、宇宙星辰以及闪电这些问题来质问约伯，但这些问题都是约伯没有办法回答的。那么接下来呢，神用动物的创造来质问约伯。神一口气来讲到11种动物的创造，包括狮子、乌鸦、山羊、母鹿、野驴、野牛、鸵鸟、马、鹰雀，还有河马以及鳄鱼。虽然这些动物呢都是我们现在在动物园里面才可以看得到的，但我们相信呢，这些动物呢却是在 当时啊，那个以畜牧为生的约伯啊，他那个时候平时可以见到这些动物。那么神呢，其实就是要让约伯从这些平常这些普通不起眼的动物身上来看见神是一位具有无穷智慧的神，无穷智慧神。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39:1-3，13-17，还有26-27。那个让我们一起来读哈。母鹿下犊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鸵鸟翅膀欢然伸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带出，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突然老虎，也不畏除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雀鸟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飞，那是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神借着母鹿它怀胎跟生产的过程哈，来质问约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当中有很多读生物的，我们都知道说，动物的生产跟繁衍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奇妙的过程。虽然现在科学已经发现说，那么一个胚胎在母腹里面，何时这个细胞开始分化，何时这个器官开始长成，何时这个胎儿能够降生，都完全是由这个细胞中的这个 DNA 来控制的。但是呢，科学却没有办法来回答说，到底是谁把这么精密的设计，好像电脑程式一样的来编码在这些 DNA 的里面，也无法回答，也无法解释说，为什么母鹿它没有人教导它，它却知道怎么样生产，而且自己用自己的嘴巴来咬断那个脐带。而且神呢，也让约伯看见那个鸵鸟的愚拙也是出于神的主权，因为神没有把智慧跟悟性赐给他，以至于呢，他将蛋来生在这个沙土里面，来任这些野兽来践踏。当鸵鸟遇到攻击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头呢来埋在那个沙土里面啊，以为他可以躲避危险。那么神又叫约伯了来看见那个候鸟，因为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天赋，以至于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呢，整群的来往南来飞。那么也让老鹰因着他的本性，能够在高处在山崖上来筑巢来俯视。这些呢，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因着人的智慧，而是按着神奇妙的设计啊的心意来设计的。那我们看到呢，神问的约伯的这么多的问题呢，好像给约伯上了一门物理课跟生物课，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心里一定会有疑问，神提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和动物做什么？这些难道是约伯当时最需要知道的吗？其实呢，神可以用许多其他的方式来回答约伯。神其实可以告诉约伯说，那苦难发生的原因。他可以对约伯说，约伯啊，你知道吗？这个苦难会发生，就是因为那个撒旦的挑衅。但是呢，这样的回答却不能减轻约伯的痛苦，也不能增加他对神的信心，反而使约伯每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向神质疑说：“神啊，为什么 ？Why？” 其实呢，神也可以告诉约伯有关于苦难发生的意义和目的。他可以跟约伯说：“约伯啊，你知道吗？这个苦难会临到你，是因为我特别拣选你，在撒旦面前来做啊，为神做永恒的见证。”而且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来操练你的灵命跟你的信心。这样的回答呢， 的确会让在苦难中，在受苦，在苦难中的约伯呢，他能够得到信心啊，得到信心跟力量。他因为他知道，让约伯知道说，他的受苦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因为你知道吗？一个人是很难忍受那个没有意义的痛苦。一个人是很难忍受那个没有意义的痛苦。但是对于正在受苦的约伯而言，约伯可能会对神说：“神啊，谢谢你的拣选，但是苦难实在太大了，你可以拣选别人吗？哦，你可以拣选别人吗？”那么，另外，对不起，神也可以用安慰的话来对约伯说：“约伯，我知道你的苦情，我知道你内心所受的创伤，所以我要以圣灵的大能来医治，来释放。”这样的回答的确可以使约伯啊，可以使约伯他心里得到安慰啊，得到盼望。但是呢，这样的回答却没有办法使约伯他生命中那个自义自怜的老我来得到对付，也没有办法让约伯对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们看到神他用了83个问题，神用了83个问题来质问约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调整约伯里面的自我，以及他心目中的神中间的比例跟地位。我们看到说，每一个神所问的问题，都一次一次的来指出神他绝对至高的主权，而每一个约伯回答不出来的问题，都一次一次的来使约伯的自我越来越卑微下来。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约伯的自怜，约伯因为自怜所产生内心的这个不平跟苦毒，已经成为他在苦难中最大的痛苦。而约伯里面的自义呢，已经使他里面的自我过分的膨胀，使他没有办法来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主权跟旨意。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么多的问题来使约伯谦卑下来，因为这是神能够治疗人里面的自义跟自怜最有效的秘方，也是人能够来真正认识神的主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读约伯记第40章1到9节，约伯记40章1到9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争辩我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说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为有罪，好嫌我自己为义？你有那神那样的膀臂，你能向他发雷声吗？”我们看到哈，约伯他之所以敢向跟全能的神在那个地方辩驳争论，是因为约伯他的自我实在是太大了。那么约伯他敢来废弃神所拟定的旨意，是因为他完全看不到神有那个至高的主权。那么约伯之所以敢定神有罪来显自己为义，是因为他心目中的神实在是太小了。有一本畅销书呢，它的名字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Your God is too small， 那么中文翻译为你的神太渺小了，你的神太渺小了。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不过看到书名应该就知道说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好书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心目中的神实在是太微小了。我们对神的应许不敢完全的相信，对神的能力不敢完全的信靠。在失意的时候，我们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照我的心，不照我的意思来成就呢？”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苦难来临到我？这在显示说，我们将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位伟大的神来缩小成为我们的一个阿拉丁啊，跟我们的土地公啊，那要我们来，要神来听我们的使唤。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土地公，知道吗？啊，土地公啊，在台湾啊，就是人雕刻的一个木头的偶像，把它放在一个小庙里面，在台湾到处都有啊，到处都有。但你知道吗？在台湾哈，要当土地公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常常呢，我们就看到新闻报道说，哎，又有那个土地公哈被砍下来丢在河里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去拜土地公的时候之后呢，结果呢，哎，仍然是失业下岗啊，或联考落榜，所以呢，有人就趁着晚上啊，跑到庙里去，来把土地公砍下来丢到河里面去。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把我们的神当作土地公来信呢？我们是否也把我们的神当成土地公来信呢？如果说神没有照着我们的心意来行的时候，我们是否就把他离弃呢？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讲过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心中的神够大的话，那么我们生命中90%以上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如果我们的心中的神够大的话，那我们生命中90%以上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的确，如果我们心中的神够大，来知道说他是那位拥有至高主权的神的话，那我们里面的己就能够卑微顺服下来，不再自义自怜。如果我们里面的神够大，知道他是一位完全公义圣洁的神的话，那我们就不敢轻忽神的诫命，而随意的放纵来犯罪。如果我们心中的神够大，知道神是一位全能良善的神的话，那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就能够去全然的信靠神，而不会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担心忧虑，或在那个地方怀疑。如果我们心中的神够大，知道他是一位蛮有恩典跟慈爱的神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更容易能够彼此认罪，而且彼此饶恕。弟兄姐妹，你心中神有多大呢？你心中的神有多大呢？现在让我们来到约伯记的最后一章，就是第42章。让我们来看这整本约伯记的结局如何。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在约伯记42章1到6节。好，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知道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你听我就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跟约伯说完了话以后呢，约伯回答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也许我们会想，神质疑约伯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只是神将他的主权强压在约伯的身上，为了要强迫约伯来降服下来呢？而约伯他里面会不会只是口服心不服啊，觉得说，神啊，反正你是神，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我反对也没有用。其实神所要的乃是我们人的内心真实的谦卑下来，能够来看见神他至高的主权。就像约伯接下来所说的，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所不明白的，这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约伯他开始看到神借着按着他至高的主权所定的旨意是最奇妙的。但是呢，这也往往是人所无法明白 跟测透的。所以呢，约伯因着他对神的误，对神旨意的误解，而说出那个无知的话，他开始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约伯说出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句话呢，总结了约伯整个苦难的经历，并且呢，说出了苦难真实的意义与价值啊，真意义与价值，而且呢，也指出了约伯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前风闻有你。风闻代表什么呢？风闻代表约伯在遇到苦难之前，他对神的认识都是二手的。也许可能是他大部分对神的知识呢，都是他的祖先或是他的长辈来教导传授给他的。这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二手的，也是风闻的。我们从听讲到查圣经来得知神是一位全能无限、具有至高、完全至高主权的神。但是呢，往往我们生命中所反映出来的神却是如此的微小和无能。往往我们生命中所反映出来的神是如此的微小跟无能。因为这些对神的认识都是我们听来的知识而已。而我们来看约伯对神认识的第三个阶段乃是现在亲眼见你。这亲眼呢，代表约伯在遇到苦难之后，他对神的认识都是第一手的，都是神亲自来启示他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怎么样的神。那么我们要来问，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这个阶段在约伯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句话里面好像是隐藏的，是不是？好像是隐藏的。但事实上呢，这个第二个阶段呢，乃是约伯能够从风闻有你来进到亲眼见你的那个门槛的阶段，是约伯对神的认识能够从第二手的这个客观的知识来提升到第一手的主观经历跟启示，这样的一个生命突破的一个关键期。那么对约伯而言，这个时期这个阶段就是约伯他经历苦难的那个阶段。但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纵使神虽然神是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向我们开启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晋升，包括什么呢？包括平时读经、祷告、灵修。但是呢，我们必须说，基督徒对神的认识要有一个彻底的一个突破，往往是经过生活中的困难，甚至于是经过生命中的苦难。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是一个生命转机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个阶段。怎么说呢？在这边呢，我想用一个飞机的比喻来说明。很抱歉因为我是学机械的那么你们就姑且听着，就说我尝试的把它解释清楚一点。你们知道一架飞机在次音速就低于音速次音速飞行的阶段，因为飞机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来得慢，所以呢，飞机的引擎所发出的噪音所以我们可以听到飞机的引擎所发出的噪音，对不对？但是当飞机以一个超音速在一个超音速飞行的阶段在飞行的时候呢，因为飞机的速度是比音速要来得快，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引擎所发出的噪音来抛在后面，所以飞行起来就比较安静。但是呢， 当飞机从一个次音速的 阶段要加速到一个超音速的阶段的时候，它需要经过一个什么？一个声音啊，一个等音速的阶段，就是跟音速同样的阶段。那在那个阶段呢？啊，在那个阶段呢？就是说声音的速度跟飞机的速度是一样的速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每一个时刻，引擎所发出来的声音，啊，是跟飞机的速度是等速前进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些引擎的噪音累积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一扇很强大的啊一个噪音的壁垒啊，一个很强大震波的壁垒啊。那么我们叫这个壁垒呢啊，那这壁垒呢会成为飞机来啊加速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叫做音障啊，声音的障碍，音障。那么这个音障呢，那所以这个音障呢是飞机在飞行当中非常非常危险的阶段。你知道在早期哈，发展飞机的时候，有很多飞机他们尝试的想要超越音速，但是因为他们的飞机的结构呢没有办法承受这震波，以至于呢就在空中解体，然后失事了啊，就坠毁。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音障呢是每一架飞机要从次音速来飞到超音速所必须一定要经过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每个基督徒对神的认识，要从风闻要飞到眼见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这样一个属灵的风暴期，经过一个属灵的风暴期，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叫做属灵的旷野啊，属灵的旷野。在这段时期呢，原本我们对神肤浅的认识被震动了，我们里面肉体的这个我们的肉体呢被破碎了。那么有些基督徒在这个挑战当中呢，开始对神产生质疑和苦读，那么甚至觉得说神不爱他们啊，神对他们不公平，以至于呢他们对神开始冷淡，甚至远离了神。然而呢，如果说他们能够靠着神来走出这个阶段的话，他们生命就会不再一样。那么他们可以将老我的生命所发出来那些噪音呢，能够抛到他们后面去，而且呢，他们对神的公义和主权可以有一个完全崭新超越的一个认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如果约伯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那么当我们看到他当时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评断呢？我们会不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觉得约伯一定是犯了什么错，以至于神降罚来管教他呢？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啊，也许我们觉得约伯的灵命软弱了啊，以至于约伯开始自义和自怜。也许我们觉得说啊，约伯他与神的关系冷淡了，以至于他开始跟神辩驳和理论。也许我们觉得他的生命消沉了，他开始不想活了，他的信心动摇了，以至于他开始怀疑神是否是一位公义的神。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很容易下的一个论断，但我们发现其实是神容许约伯进到这样一个属灵的风暴期里面，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神他亲自带领约伯进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风暴期里面啊，让他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因为不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约伯他对神的认识就没有办法突破，从风闻有神一直进到亲眼见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快下论断。我们遇到这样的弟兄，我们不要太快下论断，因为神对每个基督徒在不同的生命季节，在不同的 life season， 他都有不同的带领。有人是处在 现在是处在一个生命的夏季里面，夏季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是艳丽茂盛的。但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现在正处于那个生命的冬季，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是枯干凋零的。就像约伯的生命，他原来生命是在夏季，忽然之间就进到一个冬季的里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棵树的那个年轮一样，有夏季，有冬季，交互的，交互轮替的。然而，生命的冬季所产生的年轮，总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部分。生命冬季所产生的年轮，却总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故事最后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42章第7到第10节。我们讲约伯对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米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所法，照着所吩咐的去做，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当我们看见说约伯呢，他因为看见这个神的主权而谦卑下来，并且呢承认他自己的自以为义之后呢，神开始向那个三个朋友来发怒。因为呢这三个朋友对神的议论呢不如约伯对神的议论。那这个地方我们有点惊讶，因为我们之前来提到过，其实约伯跟三个朋友他们对神的认识呢，其实都不完全。他们觉得义人会受苦，不是义人犯的罪，就是神不公义。那么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评断呢？而觉得说三个朋友对神的议论不如约伯呢？我们相信是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议论当中，他只提到了约伯他的约伯他三个朋友对神的议论是中间只提到了神是一位公义还有严厉的神，并且还有那个出于律法的论断，但却看不到神其实也是一位蛮有恩典跟慈爱的神。那么神呢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也能够体谅那么在受苦中的约伯他对神所发出的旨意，因为这是约伯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主权，以及更深的认识他何等需要神恩典的救赎的唯一的途径。那么因着神的这样一个评断呢，所以神要三个朋友带着那个牲畜到约伯那里去，请约伯为他祷告。我们看到神这样的要求其实有多个层面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那边。首先神要约伯的三个朋友来那个到神面前来为自己献祭，求神的赦免，那为自己赎罪。但是你知道这个赎罪带着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谦卑自己来到他们曾经定罪的约伯面前来求他的饶恕，以至于呢让约伯来请约伯来为他们祷告。另外呢，约伯要能够为到他们这三位曾经深深伤害他的这三个朋友来祷告，求神来赦免他们。约伯他必须从心里面先要来原谅来饶恕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当他们能够 当他们能够彼此认罪、彼此饶恕之后，那么约伯啊，神就开始就悦纳约伯，而不以三个朋友他的愚妄来惩处他们。这就像，这就有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6:19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当我们看到，当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祈祷之后，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使约伯从苦境中来转回，从苦境中来转回。虽然我们不能把为别人祷告当成我们可以脱离苦境的一个公式，但我们相信，一个在苦难中的人，当他能够开口为人家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是有能力的，在我6年前生病做化疗的期间，有许许多的弟兄姐妹日夜为我守望祷告，而在那个时候呢，神感动我和小薇，来让我们知道说，叫我们说不要只为到我们自己的病情来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开始每一天为到两位我们所认识的人来祷告。而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开始让我从一个病人的心态里面开始来转离，使我的灵渐渐的强健起来。所以当我们看到约伯从苦境中来转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赐给约伯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神赐给他双倍的羊、骆驼、牛跟驴。不过感谢主，神没有赐给约伯双倍的妻子，因为呢，神对于神他自己所设定的这个一夫一妻的原则还是很坚持的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神赐给约伯七个儿子，还有三个更美貌的女儿啊。但是为什么神没有赐给约伯双倍的儿女呢？为什么？事实上呢，对约伯和他的妻子而言，再多的儿女也没有办法取代从前以前他所失去的那个他十个心爱的孩子，不是吗？没有办法取代。而且呢，他的这个前面的那个十个孩子无辜的丧命，对他们来说不是很不公义、不公平，而且很不合理吗？然而从神的角度而言，神的确是赐给约伯双倍的儿女，约伯双倍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从来没有失去他前面的那十个儿女，因为他们都在神的身旁等待着有一天他们能够与他们亲爱的父母亲再次的相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眼光只集中在今时，我们的眼界没有办法超越死亡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天天都会看到许多不公义、不公平，而且很难解释的这些苦难不断的在发生，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下了一个结论，说神不是一个不公义、不慈爱的神。然而，当我们能够用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不公义、不公平以及不合理的事情，都会在神永恒的救赎跟最后的审判中来化为乌有。这就是神透过约伯记要让我们看见的，并且应验哥林多后书4:17所说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不要只风闻有你，然后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神回应，用一个把这首诗歌的歌词来当作一个祷告，我们来向神来唱出。
相逢唯有你，如今想要亲眼看见你，我的眼里充满着自己，主啊，我要单单看见你，不要只逢问有你，我要亲眼看见你，不要只逢问有你，让我亲眼看见你，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让我们再来唱这一次。过去曾逢问有你，如今想要亲眼看见你，我的眼里充满着自己，主啊，我要单单看见你，不要只逢问有你，我要亲眼看见你，不要只逢问有你，让我亲眼看见你，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
大家请坐。